欢迎收听小爱心，我是艾尔西 Elsie。 应该很久没有听到这一句话了吧？天哪，真的是好久不见，真的已经很久没有坐在电脑前面然后对着麦克风录音了。现在的时间呢是12月31号的凌晨2点22分。其实呢，本来应该可以更早开始录音的，但是刚刚打开电脑发现因为太久没有用了，所以完全没电了，那就给它充电等一下时间，并且呢好好的整理一下我今天想要跟你分享的内容，所以就拖到了凌晨。但是呢，之前有在 Instagram 上面答应大家说，无论如何呢，12月31号就是今年以前呢，我一定要更新新的一集。通常呢，在这种最后一天的这种时刻呢，一般大家都会开始回顾自己的这一年，然后开始整理做复盘。那我觉得就算了吧，反正呢今年我真的是小爱心的重心呢减少了很多，所以呢我想要在今天的内容呢跟你分享在2023年呢我发现自己的两件事情，然后呢分享一下我今年算是最喜欢的一本书，以及呢给未来2024年的自己，其实就是明天以后嘛的一些目标与规划。在开始分享之前呢，我想要先跟你聊聊，就是为什么我没有要放弃这个频道的一个原因吧。我记得在之前的节目也有说过，我希望呢我自己可以成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前几天呢我在滑 IG 的时候看到了一位创作者，然后呢他其实已经很久没有更新他的贴文了。在那一次的贴文中呢，他就写着每一次的文字更新呢都像是在道别。这句话呢我觉得有打中我的心，然后也让我自己一直想了很久，如果我们停留在上一次的更新的话，那一次的更新呢就仿佛又是一次的道别。所以究竟在每一次的创作，每一次的更新，到底想要分享什么以及想要留下什么，这个呢会是我对于未来如果我有更新内容的话会去思考的事情。总之呢就是希望如果有一天我真的不再更新，或是我真的不在了，那至少我曾经说过的话，我曾经分享的内容，我曾经的那些感触呢都是可以影响人，并且呢可以留下什么，那可以记录我那时候想分享的东西，大概就是这样子的心情吧。2023年呢我发现自己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就是知道我该去哪里找回我自己。这个听起来好像很抽象，可是呢其实从我发现的这一点呢就可以知道我今年呢究竟把自己搞得多糟。我是真的用很糟来形容。觉得很糟的原因呢是我为我自己的2023年年初的时候我就下了一个关键字，这个关键字呢是 balance 平衡。我希望2023年的这一年我能够在工作、家庭以及自己呢达到一个完美的平衡。那想当然了就是失败，我根本没有达到那个平衡，而且呢还算是完全失衡了吧。那主要的原因呢，第一个就是工作的确是占领我太多太多时间了。我后来呢去整理了一下，今年呢我的国内出差就有50天，那52周的假日里面呢就有19周是在上班的。当然这19周呢有含6日连续上班，或者是只有礼拜六，或者是只有礼拜天。那不管怎么样呢，它都占据了家庭生活的一些时间。但是呢最令我觉得很糟的原因是，当我明明就已经知道我把时间分配的不够好， 之外呢，我居然没有发现到我已经因为这样子而受影响了，影响到我自己的脑袋其实是没有办法去整理好，然后也没有办法把事情都安排好，等于是一个人呢，他就一直在运转运转，在高速运转的情况之下，并没有办法好好的区分我现在到底是可以休息还是不可以休息，那我现在到底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也没有办法分辨出来，因为就一直在执行任务，产出任务，产出结果。今年年中大概五月的时候，我记得我只是回彰化过了个母亲节，然后随之而来就是生病，然后一直咳嗽咳不停，记得感冒快一个月吧，一个月后我就确诊了 COVID-19， 所以那两三个月其实就是一直在身体很差的状况之下。那慢慢的到后来我发现我自己真的快负荷不了的时候，刚好呢去了一直很想去的看海美术馆，那时候它是展船仔猫的特展，那本来就一直很想去，可是一直没有时间，所以那时候应该是压线，我记得好像是倒数一周的时候，硬是呢找了一天，然后开车过去，从高雄过去比较近一点，大概一个多小时会到，但是如果对于住中北部的朋友来说，可能就是远的要命的美术馆。但是我很庆幸我当时做了这个决定，开到那边去，然后去看了大海，看了蓝天，看了这些美术馆的艺术展览。因为那一天虽然只有短短可能停留两三个小时吧，可是呢却对我的身心有了非常大的满足。现在呢看海美术馆它是展了风的频率这个特展，那这个呢我也蛮想去的，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也非常推荐你们去看海美术馆。 OK， 那回到我从这一次的这个美术馆的经验，开始觉得自己好像充了一些电，又好像可以开始 walking 了。接着呢也是快到年底11月底的时候，刚好呢我们在台北有个大活动要去出差，那时候呢有一个小空档，所以我就搜寻了一下附近有没有什么美术馆或是展览可以去看。意外的呢我就搜寻到了中泰美术馆。中泰美术馆呢算是一个当代美术馆，那一天呢我也报名了一个展览，也就是前一天的午夜之前临时报名的。那一天的主题呢就是台通的张嘉伦，然后再讲漫画跟 cyberpunk 这些主题，虽然我对这主题完全不熟，然后也不认识，但是呢我就是很想要去听听看不一样的世界，不一样的价值观，所以我还是报名了。但是最令我意外的呢是这个美术馆又让我好像重新充了很多电。这一次的展览呢它是未来的生命，未来的你。我最记得里面有一个作品，那我也是站在那个作品前面很久。这个作品呢是风场，好像被我疗愈到的都是跟风有关系的元素。 OK， 反正呢这个风场这个作品就是模拟有风的姿态，有风的声音，然后有一些灯条它会随着这个声音然后会摆动，等于说呢你看得到风摆动的样子，然后你听得到风的声音，可是你却感觉不到风。这件作品呢它想要表达的是我们用科技去再现自然真的是我们想要的那个样子吗？我对这件作品印象很深刻的原因是，如果我听得到，我看得到，可是我却感觉不到，那岂不是少了一点什么？也会让我去思考说，每一个当下，不管我们 所经历的是很开心还是很难过，但是至少我们都还是感觉得到，所以应该要很努力的去感觉吧。也因为有了这两次美术馆的这种带给我的充电，所以呢让我知道说，哦，原来我可以去哪里找回我自己。以前的我呢大概就是走走图书馆啊，去去成品，可能就可以回复那一点点就是觉得身心不平衡的状态。但是现在我确切的知道，我需要透过这些艺术、这些展览、这些感受，然后呢来满足我自己。说到这里呢，那我就要推荐高雄美术馆最近在展览的江贤二的个展。这个展览我自己也是非常非常的推荐。我印象最深刻的、最喜欢的就是里面有一个作品，它叫做比西里岸之梦。我相信呢你一定会喜欢在现场看到这些画作的这种感受、这种感动。这是我第一件在2023年发现自己的一件事情，那就是我终于知道我该去哪里找回我自己。虽然我是蛮意外，我居然是因为自己的身心开始极度不平衡的状况之下才发现这件事情，但是呢也因为这样子我又更认识了我自己，因为至少我可以定期的去充充电，然后随时去观察自己是不是又呈现一种失衡的状态，而不是等到整个都乱七八糟了然后才去把自己一点一点的拉回来。知道该去哪里找回自己，那透过看展美术馆的这种方式是我对我自己很有效的。借此呢我也想要跟你说，每个人呢都应该要去找到可以让自己立刻缓解焦虑啊、立刻充电的这种方式。每个人呢都一定有他自己的特效药，像我自己的特效药 maybe 就是美术馆，但我相信每个人一定都不一样，所以你一定要去找到自己的特效药。那在2023年我发现自己的第二件事情呢，就是重新审视自己能力不足这件事情。前面有提到我就是把自己的平衡呢完全的失衡，所以呢我也意识到了我自己的时间安排是不够好的，那也知道我自己把工作、生活、家庭的这个重心呢摆的也没有很好。但是呢最直接让我知道自己能力不足呢，其实是透过重训来的。今年呢我开始去健身房重训，找了一个一对一的教练。一开始呢当然就是想要增肌减脂啊，反正就是想要让自己身体健康。可是你知道重训这件事情就是很现实，你能够拿起多少的重量它就是多少的重量，就算你觉得你有能力，可是你的身体就会告诉你你现阶段还不行。这个呢也会反映在我们有时候对自己的期许太高了，反而呢会忘记其实现阶段的自己能力还不足。可是呢如果你忽略了自己能力不足，硬要去拿取不是你现在可以负荷的重量，要么就是你会受伤，要么就是你不再会去做了。所以在2023年我发现能够了解到自己能力不足的这件事情呢，反而会促使我知道什么叫做量力而为。那既然都已经是量力而为了，能不能够做得少但是又更好，这也是我未来呢想要努力的目标。你知道吗，每到年底的时候呢就会有什么成品2023年度排行榜啊，然后大家会开始选自己最喜欢的年度书，或者是今年必看的5本书、10本书等等的。今年呢我读的书虽然没有到非常的多本，但是也有蛮多觉得还不错的。那今天呢我想要跟你分享 算是我今年蛮喜欢的书。这本书呢也是排行榜上面很有名的，就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想先跟你分享书中的一句话：当我们仔细检视自己，看到的不一定都是喜欢的样子。从现在的你变成你想成为的自己，必然呢要经历行为与态度的转变，这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勇气与毅力。这本书应该真的非常的有名，那我就不剧透里面的内容，但是呢它适合什么样子的人看呢？我觉得每个人都可以看，或者呢是你觉得现在情绪有点低潮，觉得好像有什么情绪低落啊，但又想找别人聊聊，或是找不到人聊聊，那我觉得都可以透过这本书呢重新的认识一下自己现在的状态。一开始呢我想看这本书当然是想要更了解自己，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这本书是非常好阅读的，因为它是以童话故事，就是蛤蟆先生，然后里面有一些角色像心理智商师呢他就是昌鹭，所以用动物的这些角色呢去看这些对话，比较不会让人有先入为主的这种观念。但是我觉得看完这本书反而带给我最大的收获是帮助我去同理其他人，因为它里面其实有提到每个人呢都有三种状态，一个是儿童自我状态，一个是父母自我状态，第三个呢就是成人自我状态。每一个状态呢都很重要，都对生存有价值，但是我们在跟人家沟通对话的时候，有时候常常会因为别人的反应回应然后让自己觉得不舒服或者是受伤，但是呢看完这本书反而可以去同理一下他那时候可能是用什么状态来面对他自己，然后所以讲出这样子的话，所以呢可以更会去同理别人，去理解别人。当然每个人他要不要改变是他的事情，可是我们很常陷入在被别人的话语影响，反而让自己进入了一个不好的情绪里面。那我觉得如果可以透过自己去分辨一下别人是处于什么状态才会讲出这样子的对话，那也许就可以帮助自己不会被这些对话然后来影响自己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是我学到蛮重要的事情。我真的希望呢没有看过这本书的可以去阅读看看，但是我没有想要分享太多，因为我想要你们呢自己去从书中体会我所说的这种感受，那也许呢书里面可以带给你不一样的想法跟启发。毕竟呢我这一集的内容也不是想要说书，所以就不要聊太多，但是呢我也很好奇你们今年读到最喜欢的书或者是最想要分享给别人的书是哪一本呢？也欢迎你们留言告诉我，或者是到 Instagram 上面私讯留言跟我说，因为我真的蛮好奇每一个人他最有启发最想分享或者是最喜欢的书是哪一本。那最后呢就是我想要给2024的自己的一些期许跟规划。今年的我的关键字 balance 是完全失败的，那明年呢我还是要再下一个关键字。明年呢我想要给自己的关键字呢是 efficient， 高效率的。我希望明年的自己呢是可以迈向高效工作，高效能，不管是工作，不管是家里的事情，或者是小爱心这个频道，都是能够高效率的。为了达成这个高效率呢，我想需要有一些方法，需要有一些时间管理的能力，然后呢也需要透过一些工具。今年呢在工作管理上面，其实呢我有用 Notion， 有用Google Sheet， 然后有用一些表格来整理我的一些工作内容。 我觉得呢，这些工具呢，确实是有帮助我自己可以好好的整理，那也有提高我的效能，所以我希望明年呢，我可以真的把重要的事情排序好，然后真的善用这些数位工具，然后好好的去规划我该做的事情。最重要的是，我希望可以提高效率，因为当我的效率提高，就不会浪费很多无意义的时间，那也可以帮助我在我想要达到的这个平衡上面都可以更提升。所以我希望这个呢是列为我明年度非常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呢我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做好这件事，我也还在学习，也还在努力。目前呢我可以确定的是，除了我很喜欢我现在的工作，也想把工作的事情做好之外呢，我也会好好的经营小爱心，所以我才需要学习怎么样才能够更高效率的去做规划，才不会让自己呢一开始可能已经安排好了，到最后全部都打乱了，然后全部都没有办法去完成，这是一件蛮可惜的事情。能够在2023年的最后一天更新小爱心今年的最后一集，真的是对自己来说还是蛮有意义的啦，至少有始有终嘛，就是不想要放弃。那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期待2024吧。我是艾尔西 Elsie， 今天呢非常谢谢你的收听。那最后呢再分享刚刚提到的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师里面的一句话送给你，当我们仔细检视自己，看到的不一定都是喜欢的样子，从现在的你变成你想成为的自己，必然呢要经历行为与态度的转变，这需要付出艰辛的努力、勇气与毅力。虽然呢我现在没有办法跟你保证下一集会是什么时候更新，但是呢一定会在一月，而且很快的会跟你见面。期待2024的我们都可以成为我们想要的自己。